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9号。哇，这个礼拜啊，其实我去了蛮多地方看樱花的哦。说真的，以前其实看樱花，我真的蛮少看粉红色的樱花。对，大部分都还是以燃脂吉野樱为主、哦、在我脑中里面的日本樱花就是白的好像粉红色的樱花是比较在台湾会看到吧、哦、但在日本就觉得樱花就应该是白的、哦、不过今年呢，因为真的是也是蛮凑巧的啦，我开始做日本大特搜的时候，刚好啊跟平科一起录了一集樱花之后、哦、我整个人开关大打开就觉得说原来日本除了白色的樱花之外，粉红色的樱花也蛮多的哦。所以我从上次去看河津樱之后呢，然后又在东京的市区哦去看了那个非常有名的藏前神社的河津樱哦，也跑了自己家里附近啊。我现在只要看到粉红色的樱花，就会特别敏感，觉得这个河津樱开了，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接下来来日本是什么时候，因为应该三月底哦，就是白色的樱花，就燃脂吉野樱哦，就应该要盛开了啦。我前两天去那个新宿中央公园的时候，那边有一棵河津樱啊，已经开得非常非常漂亮哦。那河津樱附近的燃脂吉野樱的花苞其实也开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今年真的会比往年大概早一个多礼拜左右，大概下个礼拜你就可以在东京的市区看到樱花，不见得会到满开啦，不过就是应该是开的还不错吧，毕竟河津樱其实绿色的叶子几乎都已经跑出来了。今天星期五跟大家聊旅游，不过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呢，就是我这节目真的就是要进入了所谓的周间日更。现在我是日更是一个礼拜更七集，那周间日更之后就是五集啦、哦、我还是希望能够每天陪大家上下班哦，所以周末、哦、我会停止更新，就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更新哦。那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呢，就是整个比例会调到3:2、哦、就是一个礼拜会有三集哦。礼拜一到礼拜三呢，会还是以、哦、日本大特搜的主题、哦、就聊一些行销科技啦、哦，然后一些趋势上面的东西，还有像是文化、哦、像那个日剧啦，或者是我也都会在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时间聊，那礼拜四跟礼拜五呢就会谈比较旅游轻松一点的话题。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啦、哦、就是我这个月底哦，应该算是疫情后第一次出国，这样讲对吗、哦、就是因为其实我去年四月搬来日本嘛，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日本哦，那差不多也要一年的时间了。一直有人问我说啊，你的点数旅行什么时候要重启哦，我一直都没再重启，因为这真的这一年也不能说没再重启啦，因为日本国内线其实我飞的非常多，在过去这一年。那去年应该大家也有看到我的 IG 雨冲四腿连续跑了两天哦，拿到了 SFC 哦，所以我觉得春天也要到了，也差不多要开始重启一下旅游。所以三月底呢，我就安排了一趟哦，会回台湾，然后到东南亚走一趟哦，总是要稍微有一点点旅游的感觉哦。这样讲会不会有人觉得想要打我啊？就是都在日本，每天好像都在旅游，却说没有旅游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哦。好，所以说呢，今天、明天、后天哦，我一样的就是会这周哦，周末呢我们还会谈旅游，那下个礼拜呢？旅游就会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聊，周末我就不会跟了，我就是周间日更。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的事情呢，其实有一点点延续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呢，我跟阿抛聊了重机油之后呢，我就被他大洗脑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脑波很弱，每次找来宾来我都会有意外的收获哦。所以呢，我就自己开车哈、哦，跑到了木根京玩了一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如果说你也想要来东京玩，但是你没有要骑重机，你也很想要哈、哦、来走一趟木根京旅行的话哈、哦，我真的蛮推荐的。我觉得这个一日游，租个车开一天去木根京玩一天回来，实在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木根京的一日游。今天要聊到这一个木根京的一日游啊，不得就不说一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木根京其实在千叶一个算是 从东京坐火车过去蛮难去的地方，可能坐个火车要坐个两个小时吧，就是不是很近了。那日本人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在川崎跟木根津中间搭了一条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快速道路。这条捷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东京湾的跨海公路哦。因为有了这一条捷径啊，就是你如果去看地图哦，你就 Google 那个东京湾跨海公路哦，它真的就是在东京湾的湾的比较靠外面的地方，直接就一条线拉过去。所以这一条原本你可能要坐火车两个小时的路线，因为有了这一条高速公路，大概可能一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过去了。这条高速公路啊，其实已经开了非常非常久，在1997年的时候完工的哦。那要去木根津呢，无论如何你从东京出发，除非你是从成田机场出发啦，你可以直接过去，否则的话呢，你如果从东京市区哦，或者是从羽田机场这边的话，你应该都会从这一个东京湾的跨海公路到达木根津。所以我就要来聊一下这个跨海公路有多特别，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段旅程里面非常重要的景点，而且你会因为走了这条高速公路，然后有一种天哪，很神奇的感觉。这条高速公路呢，其实有分两段，第一段就是从川崎到海银哦，就是海上的萤火虫哦。那第二段呢，是从海上的萤火虫呢一直到木根津。为什么叫这个海上的萤火虫呢？因为呢，这条非常长的一条高速公路呢，它从前面那一段，我讲的是从川崎到海银的这一段是 9.6 公里，是全程是海底隧道。哇塞， 9.6 公里的海底隧道是不是很疯狂？不过它是全日本第四长的公路隧道。那靠近木根津的那一边呢，有 4.4 公里的高架桥，就是水桥，它是全日本最长的桥梁。所以你看哦，就是前面有一个很长快10公里的海底隧道，后面有一个4公里长的那种就是在海上面的跨海大桥，够酷了吧？两件事情都很酷哦。你知道在台湾雪隧也才12公里而已哦，它有9公里长，而且是在海里面哦。所以呢，你从川崎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在海里面这样子一直开车的感觉。不过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太晚出发的话会塞车啦，建议大家早点出门哦。开了9点多公里之后呢，你会到一个海中央的一个小岛。那这个小岛呢，它其实也是人工岛哦，它是一个休息站哦。这一个休息站就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嘛哦。它就这样子浮出水面来，然后一个很大的岛在那边。你走在这个岛上面啊，就有点像是在一个船上的感觉，但是完全不会摇，因为它是真的就是一个岛。这个休息站啊，其实很多人去那边已经不只是把它当休息站使用，而是真的就把它当观光景点使用。像我这次去，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很想去看这个海银，因为被阿抛说的，我上一次去这个地方应该是20年前去的，我真的已经非常模糊，我只知道那边很酷，然后上次去的时候觉得很兴奋，但是那边到底是什么我已经几乎都忘记了。所以这次去呢，看到那个海银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真的超级兴奋了起来。它为什么叫海银呢？因为在晚上打起光的时候，它就很像是一个在海上面的萤火虫，就一个发光体。因为你看整片海都是黑的，然后呢在东京湾的正中央，前面有9公里多的海底隧道，后面有4公里多的跨海大桥，然后在正中央的那个地方居然可以出现一个人工岛，然后就亮亮的发出来，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看夜景的地方。那我去那边的时候呢， 你停车场停在一楼的地方，然后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天哪，我好像到了一个很大型的游轮的顶一样。你会看到一整片海，然后你人就在海正中央，你往西边看，你就会看到从川崎过来的样子，因为整片都是海，因为海底隧道嘛，你也看不到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在海底的正中央就是这一种感觉，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啦，他也设计很多给你拍照的地方哦。你也可以在船头跟船尾，感觉很像在铁达尼号上面一样，但是再说一次，船是完全不会摇的哦。为什么我说那边你其实去啊，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景点，因为它的设施真的是蛮多的哦。那当然不是百货公司啦，它最主要还是休息站的概念嘛。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会有狗可以跑步的地方，不过我这次没有带教授去啦，我相信大家来应该也不会带狗。狗跑步的地方现在在整修，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跑，但是那个小小的还是蛮大的就是了。所以你看到很多狗呢，就在这个海上的萤火虫跟着人一起在那边逛来逛去哦。然后呢，它在三楼的地方啊，三楼还是四楼我有点忘了，它还有一个竹汤哦。那一个竹汤呢，你就是可以把脚泡在那边，然后看海景，你泡在那边的时候的感觉就 必须得再说一次，你会一度一瞬间误以为现在是在游轮上，但不是，你是在一个岛上，完全不会晃。整个岛上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大概一个游轮大小，然后你绕一绕可以泡泡竹汤，然后呢你又可以在那边，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天气非常好，所以你看到超级多人就在那边拍照，然后它有几个打卡点，然后可以让你就是跟海啊，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设施去拍照，然后它有一整片的餐厅可以用餐，它上面的餐厅都非常有名，就是它有，因为它一方面你可以看海景嘛，它有一个寿司店，你可以一边吃旋转寿司一边看海景，超级酷。不过我去的时候那一间真的是大爆满，所以我没有吃到，我就在外面看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哦，你就坐在一个吧台，然后吃旋转寿司，然后寿司就这样子转过来，然后你透过这吧台看到后面的寿司的师傅，然后在后面就是海了耶，而且是很近很近的海哦，而且是一望无际的海哦，不是那种一般东京的那种港口，你马上海其实后面你就可以看到陆地的，不是哦，是真的一整片的海，好像就在海上的船上面去吃旋转寿司一样。这个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吃到，下次去我应该会想要补吃一下，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那他当然还有一些店啦齁，那最有名的就是他在那边可以吃那个哈利齁，叫蛤蜊是不是，蛤蜊这个东西齁，就是他那个面，当然他会把壳全部都去掉齁，我那天我就点了一大碗那个蛤蜊面，那个蛤蜊上面应该有个三四十颗吧，就是吃了一堆的蛤蜊，然后跟那个海藻的那个拉面，我自己觉得没有说到，应该说我吃的那个当下我并没有觉得真的非常好吃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的期待是整个汤头都是蛤蜊的汤头，但其实不是，那个汤头呢还是盐的汤头，然后在上面再放上蛤蜊，所以基本上是盐拉面再加上蛤蜊，可能我一开始的期待有点过高，所以吃的时候就觉得诶，怎么就是一个盐拉面，那个蛤蜊汤的味道都没进去。那那边有非常多的蛤蜊料理，你都可以一个一个试，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你大概很少看到一个地方可以收集那么多种类的蛤蜊料理，然后你也可以吃那个蛤蜊盖饭，然后我在那边吃了一个啊我非常喜欢的东西，它应该算是名产吧，它是炸的，然后呢它有点像是炸鱼浆，然后去混了一些海鲜，那海鲜的种类还蛮多的，我一开始买了花枝口味还什么口味啊，我买了花枝口味跟虾仁口味，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对，那个应该算是我在整个那个海营上面吃到最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后来呢我也去吃了蛤蜊口味，蛤蜊口味我就觉得还好，可能那个味道有点不太能入味，因为实在太小颗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吃，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到了就知道了，因为那个广告实在太大了，到处都在贴，然后你还可以买回家自己炸，非常非常推荐。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点的时候我还忘记照相，结果我还跑去拍了广告，拍了广告之后觉得好像再去买一个来吃。好的，讲完海营之后呢，我们不能一直停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去木根津哦。那到木根津之后呢，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失算的地方是我在海营实在吃太饱了哦。其实去木根津啊，大家一般来讲会去吃所谓的冰烧，那冰烧有点像是在日本在海边吃的那种烧烤哦，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上面有一个火烤炉，那火烤炉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去夹，因为它应该就是一个一个算钱的啦，就是你可以看你想要吃什么样的海鲜，你可以点鱼啊，可以拿牡蛎啊，然后点虾啊，你就自己在前面就在那边自己烤这些海鲜，然后烤完之后就吃它。这个算是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吃过这样子在做的，那在美国的话有类似的但是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日本的冰烧的话，你不要在海营这边吃太饱，你到了木根津的时候你可以赶快去吃冰烧齁。那我自己这一次没有吃啦，我朋友一直推荐我去吃的叫做火火艇齁，你可以去那边吃齁，因为它的位置非常好，就在奥蕾旁边，我等一下会讲奥蕾，你可以在那边吃，它只有吃午餐的时间齁，你就可以在那边吃一个海鲜大餐齁，烤海鲜自己烤的齁，有没有觉得好像蛮符合一个出去玩的想象齁，早上有一个观光景点，然后吃点点心，然后中午去吃个冰烧，然后下午呢就是去逛木根津奥蕾啦。木根津奥蕾啊，我不得不说我逛了那么多东京市郊的奥蕾，这应该是我逛过我觉得最棒的一间。那当然啦，奥蕾这件事情其实很看品牌的齁，只要没有你要的品牌其实去了都是白搭，有你要的品牌才有意义哦。所以也不是说我说好就好，你还是要查一下木根津奥蕾有没有你要的品牌啦。不过一般基本上该有的齁，什么 Beams 啦齁，艾迪达啦，其实就是你一般奥蕾会看到它都有，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特定的品牌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那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呢？因为东京市郊的 Outlet 虽然叫做市郊，但是其实它的规模都还是蛮有限的哦。海滨木章其实就蛮小的哦，你如果去过应该知道，但它最方便哦。你去那边你可以很方便，但是你换来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Outlet 哦。那你如果去就是四部的地方，像立川那边的 Outlet 啊，或者是埼玉县的 Outlet、 入间 Outlet 应该也是蛮多人去过的哦。那都蛮大的，但是呢它基本上哦也是垂直的啦，它会比较多层哦，两三层啊，每一个店面相对比较起来也没有说真的那么大哦。横滨也有 Outlet 啦，但是木根津的这个三井 Outlet 啊真的是很大欸。我在那边逛 Outlet 的时候，是我在日本逛 Outlet 以来第一次有一种幻觉，感觉好像自己在美国逛 Outlet 的感觉。因为它的大小我觉得已经比冲绳跟新千岁的都还要大了。我这样讲完好像我是在逛了超多 Outlet 哦。从日本从最北的那个新千岁到最南的冲绳 Outlet 我都在逛哦。对，我这所有的心得里面，我真的觉得木根津可能是我目前逛过感受上最大的，因为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实际上最大的，那感受起来真的非常大，而且很舒服。它在 Outlet 的外面啊还种了那种棕榈树，一瞬间会有一种回到加州的感觉。所以我非常推荐，如果你已经有这个一日游打算的话， Outlet 就放在木根津，反正你会租车去嘛，对不对？对，讲到这个租车，我之后应该会有一集跟大家谈租车哦。那东京租车很多人可能会是一个挑战，或者是觉得东京市区租车很麻烦哦。如果你租车想要租一天试试看的话，这个超级适合啊，因为你就开在高速公路上面，可以看海岩，又可以看木根津，又可以逛 Outlet， 对不对？ Outlet 买的东西又全部带回去。好，然后这 Outlet 逛完之后呢， Outlet 的对面啊有一个小小的夏威夷城，虽然没有很大啦，大概就只有两三家店，但你知道我真的是在日本待蛮久都没出国，哇，一踏进那个夏威夷的领土，我真的一度有一种觉得自己在夏威夷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日本人真的蛮厉害的事情就是哦，他开一家卖夏威夷东西的店哦，真的把里面布置到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夏威夷。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就从那种音乐啊、摆东西的方法啊、然后香味啊，就是一个夏威夷哦。然后旁边有个夏威夷餐厅，你看多尴尬，就是你没有办法每餐都吃，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在那边吃那个餐厅哦。但是那个夏威夷的店我就觉得逛得很舒服哦，就不小心也买了一点东西这样子。好，那你在夕阳下山之前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哦，这个也是上次呢我跟阿抛在聊重机旅的时候有聊到的哦，就是千叶佛尼亚。哇，那一整排的棕榈树，我那天听阿抛讲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到底有多厉害，真的是看到之后这个也太像加州了吧。尤其你在夕阳的时候去，为什么要在夕阳的时候去呢？因为你刚好面向海，就是面向西边，所以太阳就在这一排棕榈树的后面就这样子降下去了齁。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你可以从停车场那边照相，然后你也可以沿着停车场齁就一路走齁，走那个一整片车道的加利福尼亚，不是加利福尼亚，千叶佛尼亚的那一个街道。然后呢你夕阳拍的地方齁就是你刚刚开的那一个海上大桥，就在你的正前方哦。那边拍摄有一些特色啦齁，我觉得蛮酷的。第一个你可以拍到棕榈树。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羽田机场飞机的航道，所以你基本上大概每过几分钟你就会看到飞机在那边哦，你就是有飞机在那边一直飞来飞去，尤其太阳西下的时候飞机的剪影实在是非常漂亮啊。然后呢从木根津啊，就是从海银到木根津的那个跨海大桥也在你面前。我觉得拍照你不见得真的很好拍，可以把它全部拍进去，但是站在那边看着棕榈树，看着飞机起降，又看着海上大桥，又看着夕阳，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这应该算是我最近看到的日本我非常喜欢的景色。当然它没有富士山啦，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我到底人在哪里啊，是在加州吗？是在夏威夷吗？还是在哪里？最后呢还有一个点哦，这个也是我意外的收获啦。因为我要离开之前发现啊，就是那个海上大桥就是蛮塞的齁，我就想说先吃个东西再走吧，所以我就决定呢临时哦跑去了 Costco。 结果你真的是不去还好，一去真的是吓死我。因为你知道东京市区的 Costco 其实我去过蛮多家的齁，我对东京的 Costco 的印象就是里面很挤啦，人也很多，停车场又要排队，然后里面真的是挤到不行。哇塞，你知道木根津的那个 Costco停车场实在是非常的大，没有很挤，而且你走进去的那一瞬间啊，我想说天啊，这个根本就是夏威夷的 Costco， 也太大间了吧，完全不是一般东京 Costco 的规模。 如果你有来东京逛过 Costco， 你很喜欢去川崎逛 Costco， 或者是你去还有哪里有啊？川崎之外，你会去入间逛 Costco 哈、哦？我跟你讲，不是那种等级的、哦，完全不同级数、哦，也不是海滨木章的 Costco， 木根津的 Costco 真的很大，它只有一层楼，然后非常的宽，那个走道也很大，然后人少非常多，很舒服的一家 Costco， 而且它的选物我觉得也特别多哦，也比那个在川崎或者是海滨木章的多。强烈建议，如果你要租车去 Costco， 你不要只去川崎的，过个桥过去哦，木根津一日游，这 Costco 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旁边还有加油站哦，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的 Costco 看到加油站，因为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你看到美国 Costco 加油站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日本我还第一次看到它有附加油站，非常推荐。这是我的一天的木根津一日游，真的是大满足。不过这个满足的部分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很久没出国啦，都待在日本哦，然后有一种感受到夏威夷，感受到加州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从台湾来玩，我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感觉，你就是那种玩日本，结果在日本里面看到一个小美国、小加州和小夏威夷，其实应该也是蛮酷的吧。因为我记得以前来日本的时候，去东京迪士尼我都觉得很酷，就觉得虽然我是来日本，结果到了迪士尼就忽然到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去。或许去木根津你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我都跟我朋友说我从夏威夷跑回来了。 OK， 那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还有追踪研究生的脸书和 IG，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